寻找重建现代真实心灵的方法。
综上所述，阿伦特回到康德是想在判断力批判中发现价值必不可少的公共性。
德沃金和罗尔斯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重视源于否定法律实证主义，告别功利主义后必须确立个人权利的真实性。中国思想界之所以再次对康德有兴趣，是因为其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意识到抛弃传统终极关怀的危机，以及在现代社会建立终极关怀的渴望。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哲学对数学、道德和价值的分析，用整全性理论回应现代性展开后的各种问题，是想重建真善美统一的哲学。所有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在康德哲学中发现重建现代真实心灵的思想资源。为什么人们认为康德哲学中存在着相应的资源呢？这和康德哲学诞生的背景有关。
哲学界通常将康德哲学定位为超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探索。
康德试图在推出现代价值的同时恢复价值、终极关怀的真实性。这种尝试只有康德做过。
这样，只要碰到现代真实心灵解体造成的问题，就只能到康德哲学中找资源。
让我们回顾现代真实心灵解体的逻辑。现代真实的心灵起源于认知理性和对上帝的信仰的分离并存，来自自然法的个人权利和源于圣约的契约成为现代价值和现代社会组织原则。个人权利、立约只有和终极关怀相互脱离才能普世化，但他们的普世化必定面临真实性丧失。当时康德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可以用自由意志、自愿服从的理性规范来推出道德和个人权利。康德认为，善往往表现为命令，恶则表现为禁令。
也就是说，法律是否定性的规范，道德是肯定性的规范。
这样一来，只要个人权利是自由意志、自愿服从理性和普遍规范，
法律和道德的基础都可由自由理性的自律得到。
这既是对个人权利和法律真实性的再论证，也是在现代社会对终极关怀的重新安顿。换言之，现代真实心灵之丧失源于启蒙运动中欧陆理性主义导致的大分离，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和怀疑论无法响应大分离带来的挑战。康德哲学恰恰想在这两种主流思潮之外另开新路，以寻找现代普世价值的真实性。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这种方法没有被人们理解。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把西方现代思想的演变概括成图 1-1 所示的结构。图中顶部和底部的线索代表了社会思想演变的主流，即现代价值在现代性起源社会的演变，以及启蒙运动对它的再塑造。现代社会起源于天主教文明，其实现了认知理性和希伯来宗教的整合。唯名论革命强调只有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认知理性得到解放，由此催生了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加尔文宗直接孕育出最早的现代社会，产生了现代真实的心灵。顶部的线索表明，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为了使现代价值与宗教脱离关系，
加尔文宗社会中出现了经验主义思潮，
由经验主义进一步衍生出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盛行最终导致现代真实心灵的解体。底部的线索是以天主教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在启蒙运动中走向大分离，催生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它又是民族主义、追求平等和科学主义的母体。现代性沿着民族主义、追求平等和科学主义的展开，在20世纪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真实心灵的丧失不可避免。康德哲学属于两条主线之间，作为社会思想，他当时不能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匹敌。 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分别问世于1781年和1788年。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烈焰已被启蒙运动点燃。
判断力批判发表于1790年，当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欧陆理性主义借启蒙思潮之势所向披靡。
19世纪，康德哲学在德国开启了观念论传统，德国又因观念论和浪漫主义结合，迅速孕育出德意志民族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前者通过德意志民族国家改变了19世纪的世界，后者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笼罩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国家。换言之，康德哲学和德国民族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纠结，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康德思想不可避免地被淹没，直至冷战结束以后，其意义才在现代性探讨中凸显出来。我认为，必须把作为社会思想和作为方法的康德哲学区分开来。作为社会思想的康德哲学只是德国观念论的源头，其意义在于催生了德国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再次引起关注的，则是作为方法的康德哲学。康德为了创立观念论，使用了独特的方法，其一方面涉及数学和经验、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在整体结构上还预示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巨变。这样，康德在现代真实心灵刚刚面临解体的可能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两个世纪后，当现代真实心灵真的已经解体时，作为方法的康德哲学就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蓄水池，康德之前的哲学都流向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都从康德哲学流出。蓄水主要指的是康德哲学积蓄了一些问题，
之前哲学的所有问题都在这里集中起来了，并且得到了解答，
但这些解答同时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给后人带来了思考的话题。就现代真实心灵的探索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因此，为了讨论现代真实的心灵是否可以重建，我们必须先研究康德哲学的方法和整体结构。